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从网上看到一位英国男子恶搞的行销手段，让人哭笑不得。一件件成功愚弄人的事件引人省思，不禁怀疑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不能造假的。乌巴这位年轻男子常常帮餐馆写些假评论，放上网来赚取外快，所以他推断餐厅的排名前后可能与食物没有关系，乃是与网上的评论好坏有关系。为了证明网络造假的威力无远弗届，他突发奇想，创立了一家虚假餐厅，名字叫做杜尔维治小屋，看看只靠着伪造吹嘘的评论，是不是真的也可以让他成为网红餐厅。结果他居然只花了半年的时间，就把这家根本不存在的餐厅从18000多家餐厅中脱颖而出，成为伦敦排行榜第一名的网红餐厅。想要定位用餐的人多不胜数，甚至还有从外国想要慕名而来的食客，因为夸赞杜尔维治小屋多么棒，多么难以言喻美好的评论多得让人不忍错过。网上没有餐厅地址，只接受预约，但是只要打电话来，通通以预约已经满了为理由搪塞过去。可见乌巴和一群朋友在网上迷惑人心的谎言大大奏效了。更存心捉弄人的是，网上秀出来诱人甜点的图片，竟然是洗厕所用的产品洁厕灵，加些蜂蜜、欧芹、颜料拍出来的。招牌菜嫩香猪腿，则是乌巴自己的脚后跟盖上荷包蛋，再撒些香料哄人的。菜单多是一些让人捉摸不定的名称，像是沉思、舒适、欲望等等，充满神秘的梦幻色彩。乌巴的虚假餐厅实验证明，网上宣传的威力实在是神通广大，轻易的就引人上当受骗。只是乌巴知道纸包不住火，半年以后自行结束这么一个闹剧。于是这位营销鬼才再换个方法恶作剧，这次靠着他伶牙俐嘴的吹捧花招，成功的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摊品牌乔治帕瓦尼牛仔裤推上了巴黎时装界的国际舞台，三天内一跃成为一线大牌，各大秀场及展览邀请爆满了乌巴的邮箱。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的确越来越让人难以辨明真假，对错界限模糊不清，道德标准随着时代变更，让人迷茫不知何去何从。假若真实真亦假，当世界真假不分的时候，美与善也将不复存在，必定走向沉沦。所以追求真理，捍卫真理，乃是维护美好世界的必要，更是当务之急。您心中的真理是什么？哪里可以找到真理呢？找到了真理，就是找到了生命之道。您可知道有一本书到今天已经被翻译成2000多种语言， 历经2000多年岁月的考验，依旧是千千万万人常常研读，从中求得人生智慧的书。这本书就是不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放诸四海皆标准，值得世世代代人人研读并遵行的圣经。圣经乃是创造我们的天父赐给他宝贝儿女的人生指南。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愿您也愿意早日来寻求认识耶稣基督。我是舒美，祝福您找到真理，获得生命之道。
有一个还算比较熟的弟兄，是一家酒店的老板，最近联系我说，现在是学生的假期，又是旅游旺季，酒店现在几乎每天都是爆满的，厨房早餐时间非常忙碌，人手不够，请我每天上午8点到10点之间去帮忙，并要付给我丰厚的报酬，刚好我这个时间也拿得出来，就欣然答应了。结果我跟这位老板弟兄最终闹得非常不愉快，因为我教训了他。请听我讲讲事情的经过。每天上午我6点半起床，洗漱完毕后会开大约50分钟的车，约7点45左右到达酒店厨房，开始了忙碌的工作。忙过高峰后，我们才开始吃员工早点。几天后，我也跟这里的员工慢慢熟悉起来，也知道这里几乎所有员工都是基督徒。大家工作很辛苦，没有一丝马虎，把客人服侍好。每次财务一来吃早点，我看大家就会跟上去低声问道，今天会发工资吗？财务也很无奈地说道，我也不知道，老板一直没提这事，我也提醒了他好几次了，我自己也没钱了，而且最近他要去泰国，之后还要直接去美国，我也希望他赶紧打款把钱发给大家。大家互相看看彼此，很无奈，很不爽，但似乎又无可奈何，还得继续去捡菜洗菜，给客人预备午餐。一天早餐时间结束后，我跟一个小弟兄去帮一个不要的床垫去垃圾房。小弟兄面露难色地说道，李老师，你能否借我700元钱？我这两天要回去看看我的父亲，他最近身体都不好。我答应了，把钱转给了他后，也试着了解一下大家的情况。他说他毕业快1年了，在这酒店工作干得很不爽，倒不是因为工资多与少的问题，因为谈好了自己也答应留下来做事的，问题是这里拖欠工资很严重，大家都已经3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了，他打算拿到工资后就离开不干了。他还告诉我，这里已经走了很多人，就是因为不按时发薪，拖欠员工工资太严重的问题。我安慰他说道，是不是老板也有很大的难处？如果他有难处，他说出来或是打声招呼说会延迟一下，我们都没有问题，能理解的。可是酒店生意很好，他们家随时都外出旅游，而且常常去不同的国家，这位弟兄说道。第二天刚好遇到了老板弟兄，我问他10点之后是否有时间方便见面聊一下，他说可以。见面后我说，弟兄，不好意思，后面我没法来酒店继续帮忙了。他说没事，并爽快地把我最近的工钱转了给我。圣灵一直在搅动催逼着我， 要让我发声。于是我说道，听大家说他们已经三个月没有拿到薪水了，而且大家听说你们家要外出一段时间，担心你们这一离开估计又要等段时间。我也说到了刚毕业的大学生没钱回去看望生病父亲的问题，并告诉他作为基督徒这非常不好。这位弟兄听后马上脸就黑了，并说自己也是跟大家一样领薪水的，说自己对员工多好，现在工作多难找，说他们不知道感恩。反正我是听不下去了，这跟按时发薪给人家有什么关系？何必道德绑架别人，甚至打着信仰的旗号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而自己过的又是什么奢侈的生活呢？这让人不耻并恶心。我不知道后续如何，但我祷告圣灵也搅动催逼他体恤员工和底层人员的不易，自己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一年半载没有领到薪水，对自己的生活都没有什么影响，但员工不一样，他们往往没有什么积累，他们每月那么辛苦，都指望着那钱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各样开支啊。重要的是，老板弟兄做的是得罪神的事。我忘了在哪里听说，基督徒老板最好的见证就是按时发薪。生命记24:14-15说，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是的，如果这些员工在每日的祷告里都说，主啊，求你感动我的老板，让他按时发薪，那老板所做的真的是犯罪，令神不悦了。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用心培养家人之间相互信任。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诗篇12篇。耶和华，求你帮助，因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他们曾说，我们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耶和华啊，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
So.
住在香港的陈金有个坎坷的童年，大妈把他看成眼中钉，亲友认为他是个不吉利的人。成长过程里，他的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但是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奇妙的神医治了他的伤痛，并且给了他新的眼光，让原本恶劣的母女关系有了不同的结局。让我们来听听陈金的故事。
我是一名私生女，三岁的时候，母亲因病过世，父亲先让我寄住在不同亲友的家中。五岁那年的新春，他把我接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和大妈见面，她是父亲的原配。大妈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我，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一刻都不敢放开。父亲在家的时候，大妈多数是木讷寡言，但父亲上班以后，大妈总会因着大小事情，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谩骂、侮辱和毒打，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那时候我年纪太小，只能逆来顺受，心里却一直在盘算，等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报复。十五岁那年，大妈患了重病，病得奄奄一息，医生告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在这时候， 大妈气若游丝地对我吐出一句非常狠毒的话。她说，即使死，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站在病床边的我，当场呆住了。我实在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恨，驱使她即使面向死亡，仍然不愿意放下。后来，她奇迹似的活过来，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继续往下铺展。那时不知情的人经常向大妈夸赞她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天天陪她去买菜，家务做得妥帖，读书成绩也顶尖。奈何这一切讨好的行为一点都无法打动她。而我也一直对私生女这个身份非常自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大妈所说的肮脏。加上母亲早逝，亲友都把我看成是不吉祥的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可言？再多的奖杯和称赞，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缺口。直到我遇上了救主基督，他的爱深深地医治和裹缠我的伤痛。他不看我的出身，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爱我，甚至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而死。我放下了终日仰人鼻息的心理重担，尝到被爱被接纳的滋味，惊讶世上竟然有像这样无条件的爱。25岁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我搬离了和大妈厮杀多年的家，希望为彼此缔造更大的空间。离家出走，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遍，甚至想过要以牙还牙，用天底下最歹毒的话掷向大妈。可是当那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圣灵开启了我的双眼，更新了我的情感，让我体会到大妈对我的恨是源于一份很深的伤害。她的童年过得不快乐，长大以后婚姻虽然带给她憧憬，却同时带给她伤害。我的存在让她不知所措，每每提醒她丈夫是如何背叛了她，而亲友在背后的飞短流长更是一次又一次的刺痛她。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在人前她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但在人后她把压抑不住的气愤和委屈都发在无辜的我身上。临走前，我特意跑到他房间跟他道别，告诉他从前的种种因着基督的爱对我来说都过去了。就像圣经里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时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会学着以新的眼光和情感来看以前的事，我祝福他也能经历这一份信仰带来的释放和自由。最后，我亲口感谢他养育之恩。大妈没有任何回应，我却潸然泪下。我实在分辨不了，脸上爬着的眼泪是为我自己，还是为他而流。离家之后，我经常回去探望父亲和大妈，为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添置合身的衣服，去外地公干时也会买手信给他。他每次只叫我把东西放在桌上，从来不从我手上接过礼物，也从来不道谢。因着心灵的自由，我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因此而沮丧。以行动来表达爱是我的选择，如何回应是他的选择。爱需要尊重和接纳， 爱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给予我们默然又恒久忍耐的爱？35岁那年，大妈再次得了重病，在她病得意识模糊的时候，父亲和医护人员都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什么，往往要靠我来充当翻译。原来我和大妈多年的摩擦，竟然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培养出了默契。大妈离世前的晚上，我照常为虚弱的她抹身，突然她捉住我的手，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痛了她。大妈把脸挨近我，好像有话要跟我说。当我把脸颊移向她的时候，她竟然亲了我的脸。这次同样是在病床边，我同样因为大妈的举动而呆住了。15岁的情景在脑海快速闪过，从前发誓即使死也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她，竟然亲了我。千言万语也不能梳理我俩的心结，一个亲吻泯灭了彼此的怨仇。隔天，大妈离世，卸下了劳苦重担的一身，不含恨，却留下了爱。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安徽文化名城桐城有一个小巷，小巷宽6尺，名字就叫6尺巷。这是一条平凡的小巷，却有着个不平凡的经历。桐城县志记载，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张英在京做官，在桐城的家人和邻居发生了地界纠纷，互不相让。张英的家人修书一封送交给张英，想借张英来收拾邻居。张英收到家信后回一首说，万里家书至围墙，让他3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显然是要家人退让，家人收到来信以后很是惭愧，主动的退让了3尺。邻居一看也惭愧了，于是也后退了3尺，这就成了著名的6尺巷。诗中所说的万里长城，英文翻译过来就是伟大的墙这个意思。秦始皇修了这墙，目的是御敌，保住秦国的万古江山。可惜的是，秦建国以后不多久就终结了，不见了当年的秦始皇。在我的心目中，张英家人和邻居各退3尺的墙也是伟大的墙，而且这是个很有些人文意义的墙。秦始皇修建的伟大的墙分出了敌我，而张英家的伟大的墙却化干戈为玉帛。如果没有他谦让，邻居很有可能就化为仇敌了。身为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那也就是宰相了，身为宰相却不以势欺人，反而主动和解，这种姿态殊为难得。所以这段6尺巷的故事就常常被人引用，作为宰相肚里能撑船的佐证。1958年，毛主席接见前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引用此诗。那时候中国和苏联的关系非常紧张，毛主席引用此诗，当然是希望双方采用和解的态度，来解决分歧、冲突。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纠纷，我们如何来化解呢？我们不妨学习张英的谦让之道。谦让是一种高贵的品格，几乎可以说是从神那里来的一种品格。谦让也是解决冲突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如果没有了谦让，在我们和家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家冤冤相报，最后仇会越结越深，总得有人迈出和解的第一步。 谦让的基础乃是一种态度。什么态度呢？就是愿意解决问题的态度，愿意谅解的态度，愿意形成和谐关系的态度。圣经把这种谦让的作风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圣经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宽恕。在我们遇到矛盾的时候，我们要像张英那样大度地和我们的邻居和解。我们的亲人触动了我们的怒气，我们也要及时退让。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七节里面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不要说亲人和邻居了，圣经甚至要我们原谅我们的仇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还为钉自己十字架的罗马士兵求情，要神原谅他们。看到圣经上大段让我们原谅的文字，我不禁想起了童晨的六指向来。亲爱的朋友，当有人得罪了您的时候，或者是和您发生冲突的时候，您会不会收敛自己的怒气，主动谦让，主动原谅，串起您生活中的六指向呢？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蒙神的保守，我的婚姻到现在已经是23年了。我也感谢神，没有把我一生的道路都显明在我的面前，因为如果我事先知道我的婚姻会有这么多的难处，我大概就不敢结婚了。在这个婚姻里面，有许多的喜乐，也有许多的眼泪，有许多的挣扎、挫折、顺服、忍耐都在当中。实在也是靠神的恩典一路走过来，也越走越懂得珍惜和感恩了。记得我在1989年刚开始认识神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喜欢神的话语，我常常不断地读经祷告，每一天看圣经的时候就好像在享受心灵的大宴。可是不知不觉，我和我先生的思想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了。每一次当我有很高兴的一些亮光跟他分享的时候，他就会提出很多的质问，我就和他辩，可是总是不欢而散。我怎么好像变成了圣经的护教者？我也不明白，我信了神以后，我的婚姻应该是更加和乐的，怎么现在老是吵架呢？后来神才让我明白了，哦，原来我不能和先生辩论，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借着辩论让人相信神的。那神要我做的呢，就是顺服我的先生，把他交在神的手中。于是我就开始了学习顺服的这个功课。在人生的道路中，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都是顺服的。当然不合理的时候，我就更艰辛地依靠神，哭求神要负责一切的后果。我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哭，可是我哭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又重新得力了。我也每一天都为我先生祷告，可是好像难处却越来越多。我的先生常常数落我，也会用很小的事情来骂我、激怒我，甚至常常把我视而不见。那我做好了饭菜，他会说他在外面已经吃过了。下班回来，他看见我好像没有看见一样。那个时候我常常觉得，哎呀，我的日子好像还不如我们家的那只狗。因为他下班回来以后，他还会跟狗去玩一玩。我的心中真的是非常的伤痛。有一天我正在读经的时候，我的先生就打电话来，把我骂得一无是处。我的心真的是沉到谷底了。那时候我真的是想说，我放弃了，算了，我不要这个婚姻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好像在看一个电影一样，我看见了一个老人，身上穿着冬天那种厚重的大衣，满地的落叶。这位老人就从远远的地方走过来，坐在这公园的一个石凳上面，脸上面无表情。我真的是不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景。我就开始问神， 神忽然就让我明白了，说这是你先生日后的景况。神说，我还有教会好多的姐妹在扶持我，而你的先生却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没有一个朋友，没有太太，没有孩子。哇哦，我真的是立刻泪流满面。我那伤痛的心，本来是恨我先生的那个心，也转化成无限的怜悯。我就给神说，好，我不要放弃他，我也不要放弃我的婚姻，我就决定再继续来爱我的先生。结果没有想到，第二天电话又来了，又是我先生要骂我。可是这一次，神又伸出他奇妙的手来帮助我，他好像封住了我的耳朵，让我一句话都听不到。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电话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就问我的先生，你讲完了吗？他说他讲完了。我问他，我可以挂电话了吗？他说你可以了。我就把电话挂上，但是我的心非常非常的高兴，我忽然知道我得胜了，因为神自己亲手帮助我来站立得稳，不让我再受到这言语的伤害。从此以后，我也看到我的先生，他也有了极大的转变。他本来是根本不让我去教堂的，然后他也经常会为很多的小事情骂我的，可是慢慢这些事情都减少了。那后来他也说，好，那我就让你一个礼拜去教堂，一个礼拜在家陪我，这样很公平呀。但是继续因着我的祷告，还有常常去教会回来跟他分享牧师所讲的道，哎，慢慢的他就说，好吧好吧，你两个礼拜你全部都去好了，我自己在家。哇，我就觉得神实在在他身上不断的在行其事。后来过了一阵子以后，我就常常跟他说，你看我的朋友他们都是一对一对的出双入对的在教堂，我好孤单呢。我就在这里跟他说，哎呀，可不可以你哪一天陪我去教堂，陪我去听听道，我就会好高兴。结果有一天他终于答应了，然后他看到的人他就说，我是陪老婆来的，不是我要来的，是我陪老婆来的。哎，我也很高兴，感谢神他能够来。结果这样陪老婆来了一阵子以后，哎，他慢慢的他也不这么说了，他还会说，走，我们去教堂吧。哇，我真的是感谢神，我就看到神的恩手一直在这里做那奇妙的工，实在不是我做了什么，我所做的真的只就是顺服在神的掌权之上，就是顺服我的先生，顺服在神自己让我要说什么要做什么，不再顺着我自己的意。哦，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后来我先生就一直跟我去教堂，然后他也自己学会读经祷告了，在家里面，哎，他也开始翻开圣经，自己在看神的话语。哇，你不知道我那个心是何等的欢喜快乐，我真的是常常向神高声唱歌来赞美我的神，因为我看到我的神的信实，也看到我自己，当我愿意顺服在神的这个掌权之下的时候，他真的是就为我负责这一切的后果。他让我的先生从反对我去教会到自己愿意追求，而且在1999年4月他也受洗成为基督徒，中间大概是有8-9年的时间。我知道这实在是不是我能够改变他，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改变我们人的生命，我们的心。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
听众朋友，今天跟您一起学习谦卑顺服的态度。谦卑是个态度，这个态度存在于关系当中，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我怎么看神，如何看人，怎么看自己，心怀什么态度，活在神面前跟别人共事。谦卑的态度不是天生的， 是学来的，因为你我身边的人表露了各式各样的态度。既然谦卑的态度是学习来的，那么跟谁学习谦卑呢？造物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人类学习谦卑的榜样。谦卑是耶稣跟神在一起的时候表露的态度。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本质是神，甚至跟神一起创造了宇宙万物。可是耶稣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耶稣定义不要在任何一件事情上要求神听他的。相反，耶稣选择谦虚自己，以仆人的姿态自居，听从神的意思降世，取了人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在一切事情上顺服神的旨意。这是耶稣在神面前的态度，是人类学习谦卑的榜样。然而谦卑是有代价的，公义的神深爱世人，为了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神的旨意是必须有一个毫无瑕疵的人为人类代罪而死，好为人赎罪。耶稣知道只有他是毫无瑕疵的，如果他顺从神，就必须为人赎罪而死。换句话说，耶稣选择谦卑顺服，尾随而来的代价是十字架刑罚的羞辱与极致的痛苦。耶稣的经历叫人理解，为什么谦卑顺服的态度有时候很难。耶稣被逮捕的前一个晚上，忧愁害怕，彻夜祈祷，对神说：我愿意听您的意思，救人脱离罪恶。然而，是不是可以不受刑，不用死呢？神回答儿子的祈祷，差派天使来帮助他，增添耶稣顺服的心智。但是神说，受刑与死亡不能免。耶稣知道，人类需要他为人赎罪，没有受刑，没有死亡，世人的罪债就不得还清，人类的罪孽就不得赦免。经历残暴折磨的受害人，他们受伤的灵魂就不得医治。耶稣选择服侍人的需要，他甘愿承受痛苦。耶稣的榜样使人明白，谦卑不是自然就会的，需要学习，有时候甚至要在痛苦中付上惨痛的代价，才能学好谦卑顺服的态度。可是一旦学成，就能结出荣耀上帝、祝福人类的果子来。耶稣为人舍命，于是古今中外无数的人愿意信从他，愿意悔改，他们的罪就得到了神的赦免。耶稣为教会牺牲自己，于是所有做丈夫的人才有了为妻子做出牺牲的榜样，甘心跟妻子同心，彼此顺服。耶稣谦卑地服侍人，于是各个领导才有了榜样，敬畏上帝，摒弃自己高傲私心与偏见，公平地对待员工。耶稣谦卑顺服，于是基督徒有了榜样，顺服神，彼此相爱，叫更多人愿意来教会，接受耶稣的救恩，得永生。听众朋友，谦卑顺服的态度带给人类社会巨大的祝福。让我们一起来效法耶稣，学习谦卑顺服的人生态度，好吗？
不要为明天忧虑。亲爱的听众，你担忧明天吗？你担忧未来吗？我有，我想我们每个人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会或多或少的让我们忧虑的事。现在我就担心我的朗读是不是很通顺，能表达我的意思，是否能给听众带来帮助。但感谢主，我在忧虑的时候，
记得祷告。我祷告，我把这个忧虑的包袱放下，交托给上帝。做学生的时候，时常担心自己的学习成绩，担心自己能不能上大学。做父母的，有哪一位父母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忧虑就不会少于他们的孩子了。年轻的小伙子们要成家立业，所以买房就成了他们以及他们父母的心头之痛。而作为女人，总觉得自己不够美，发型不够时尚，没有足够的漂亮衣服。没有结婚的女人害怕没有人爱，结了婚的女人害怕自己的老公会喜新厌旧。不知道大家曾经有没有过这种想法，或者父母有没有这样鼓励过我们，认为等我上了大学，我就没有烦恼了，等我买了自己的房子，我就会无忧无虑了，等我成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就会有很多人追求我，我的忧虑就会无影无踪。中国有很多问题，如果我去了国外，就会少一些烦恼了。我都有过以上的想法。现在我取得了本科学历，有了自己的房子，也嫁了一个好老公，可忧虑还是不肯远离我。现在我渐渐地明白，无论我们生活在什么城市或者什么国家，不管我们的物质生活是丰富的还是缺乏的，我们总会有一些事让我们担忧。因为物质生活的提高是不可能消除我们心里的忧虑，但一个人的精力是很有限的。如果我们花很多时间去担忧不可预测的未来，我们就不可能全心全意地对待我们今天的问题。光的聚焦力可以让纸燃烧，那么人如果能够集中精力对待一天的问题，可想而知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的效率就会大大的提高，我们就会觉得生活原来可以过得这么轻松。亲爱的听众，我特别喜欢圣经中的一句话，在这里我特别想和您一起分享。这句话是：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当你担忧的时候，请您想起这句话，愿上帝祝福你。
In your time, in your time, you make all things beautiful. In your time, Lord, my life to you I bring. May each song I have to sing be to you a lovely thing.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耶稣基督安慰者。有人说，信教不但能够叫你做好，至少呢，它可以使你的精神得到一种安慰与寄托。你觉得这种说法对吗？今天就有很多人信教的动机，就是因为人家告诉他说，信教能够叫他做一个好人，同时能够使他的精神受苦的时候，生活困难的时候，因为信教而可以得到一些好的寄托与帮助。至于说信教能够叫人做好，好的表现是因为人信教以后才有好的表现。在我们还没有讨论到到底人类有没有力量做好，现在我们所要知道的究竟什么是好的标准。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唯有神是良善，是好与完全的。如果按照圣经的立场以及对所谓好的标准来说，那么信教不能叫人做好，因为宗教的本身不是好的标准，也不是好的对象。宗教这一个字的原意只不过是说到人类是怎样把自己与神的关系从行为上来表现自己。如果说宗教的开始是以人对神的概念以及信心作为信仰的中心与基础，那么人的本身就是可能败坏与污秽，不义与犯罪，到底不能产生一个好对象，他更不能叫一个信教的人就能够做好。而且说世界上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宗教感以及崇拜的对象，如果人类因为信教就做好，那么今天的国家与社会、世界、人群与团体应该是充满着好人才对嘛。但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毕竟信教不能叫人真正的做好，好的对象也不是宗教的本身，只有圣经所说的，唯有神是良善，唯有神是完全。至于说信教能叫我们的精神得到一种的寄托与帮助，人人都需要有寄托与帮助，因为我们自从生出来的第一分钟一直到我们离开人间的那一刹那，都是活在寄托与帮助的生活中。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的做好，因为神是良善公义的，靠着他走人生的道路就有喜乐有意义。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